好，我们继续看教会关于第六诫，谈到的是最后的一个主题了哈，侵犯婚姻尊严的罪。我们在2380这一条谈的是通奸，通奸是指夫妻的不忠。当二人发生性关系，其中至少一人是已婚者，即使是短暂的关系，他们就犯了通奸罪。就是一个已婚的人跟自己配偶以外的人发生了性关系，就是通奸。基督谴责通奸，即使仅是欲念，连有个念头都不应该有的。第六诫及新约绝对的禁止通奸，先师们揭发其严重性，他们视通奸为偶像崇拜之罪的代表。我们的先知里面常常看见这个先知责备老百姓通奸嘛，那是因为这个旧约最直接的信仰领悟是天主是绝对的新郎，天主子民都是他的新娘，所以去崇拜别的神就像用这个婚姻的关系，像夫妻间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天主是多么的爱我们。那去看去尊敬外邦的别的天主以外的任何偶像或神明当然就变成通奸，这是这个表达的旧约先知们特别的讲的。好，2381，通奸是一种不义不正义，犯这个罪的人使自己的承诺落空记得这个婚姻的承诺嘛，对不对？就是除这个人之外不会有第三者，不会爱第三者，这样子。好，通奸损害婚姻盟约的记号，伤害另一方配偶的权利，侵害婚姻制度，违反婚姻赖以建立的合约。通奸危及人的后代及孩子的幸福，他们需要父母的稳定的结合。好，所以在婚姻以外的有别的这些不当的行为那么其实最根本最深的影响是孩子们，他们自己本来是在爱当中所产生的生命被他们继续的在违反爱的行为当中伤害。好，我们看离婚，教会怎么样谈这个离婚。2382，主耶稣曾经强调造物主的原有意愿，他要求婚姻是不可拆散的，他废除了逐渐混进旧约中的容忍。我们知道这个最关键的故事就是说梅瑟有叫老百姓准许老百姓可以写休书嘛。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观点里，梅瑟是不得不，是为了要保护那一个在当时女性永远是柔弱的一方嘛，所以是慢慢的混进的，是一个容忍那现在的耶稣把它废除了，所以没有这回事。在以受洗者之间完成而既遂的婚姻，除了死亡之外，任何人间权利或因任何原因皆不得拆散。好，任何人间权利包括我们所谓的法庭民法不行任何原因都不行任何原因。他说完成而既遂什么意思呢？就是完成是指在教会内完成了婚姻的这个礼仪，我们讲圣事，然后是既遂，就真正的有夫妻同房的事实，这是已婚这是既遂，这个就是除了死亡之外不得拆散。好，2383，碰到重大的困难怎么办？在教会法所规定的某些情况下，夫妻分居但仍维持婚姻关系仍是合法的，当然就是分开了但两个人并没有在婚姻之外有别的行为就是这么分开，各种理由原因那要到时候要真正评断，那教会有法庭来定断。但基本上如果只是分居，那么丈夫跟先生并没有跟别的人有任何的性关系，那么基本上不会影响我们领受圣事，直接讲这个就简单一点点好，下面是如果民法离婚是保障某些合法权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比如说子女的照顾或继承产业的维护，则可以容忍而不构成伦理的过失。换句话说，民法的离婚教会呢 不承认他是离婚啊，不承认是说可以夫妻两个。我们在一般的民法是，如果是男女双方离婚，在民法这是各自自由了啊，可以各自再论婚嫁，那教会不行的啊，没有教会没有同意民法离婚，只是在某些特别的场合里面，可能为了要真正的保，就是譬如说。对于子女照顾，或者我们讲有如果有正当理由的话，当然这个可以请神父帮忙大家判断一下。无论如何，保求前面的婚姻是不可拆散的。好，二三八四，离婚是对自然道德律的严重侵害啊，侵害是企图摧毁夫妇自由同意一起生活至死的合约。注意到我们在婚礼里面那个合意啊是自由的。所以每一次神父会问你是自由来的吗，对不对，你是自由来的，就问这个先问清楚，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不能够否认的了。我们知道如果说不是自由的，那么基本上这个婚姻其实不存在。啊，如果没有真诚的，没有真诚的立这个约，那婚姻其实不存在的。啊，不存在。好，所以离婚是什么，违反救恩的盟约。婚姻盛世是这个盟约的标记。好，婚姻盛世是盟约的标记哦。婚姻盛世，男女双方的互相给予这个爱哈，是象征着天主对人的爱嘛，永远不会撤回的爱。所以离婚，那么就是损害了救恩的盟约。所以离婚而重新结婚，虽然由民法承认了。但使婚姻关系的破裂却更加严重。换句话说，教会不承认的。说重婚的配偶因此而处于公开及连续通奸的状态。在民法上，如果教会的婚姻前面说的完成而且既遂，然后呢在民法上离婚了，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就再去在民法上结婚的话，在民法上的重是什么，公开及连续通奸状态。换句话，他们是在大罪的情况之下，是这个原因我们才说不能够领圣喜。因为我们领受圣事怎么样，本身必须是没有大罪的状态之下，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所以不是说离婚就不能领圣喜，那个太简化了。这离婚我们一般谈的是民法的问题，教会内是没有离婚这回事的。好，下面有一段话，我们看看这个圣人啊，圣巴西律的教导啊。如果丈夫与其妻分离后接近另外一个女人，他本人是奸夫，因为他对这女人犯了通奸罪，而与他同居的女人也是通奸，因为他引诱了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倾心于他。好，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好，二三八五，说离婚是不道德的，也是因为他把错乱引进家庭及社会中，这种错乱产生严重的伤害啊，被配偶被遗弃，孩子因父母分离受到精神伤害，而且多次是父母彼此争夺的对象，离婚的效果有传染性，成了社会真正的灾祸。我们看这个一般的这个肥皂剧就够例子够多了，就不用多说明了，就是很多人是孩子会严重受到伤害的。好，当然我们知道孩子越小可能伤害就越大啊，长大的孩子可能他们开始独立，可以思考，可以看到一些说父母亲的错不是孩子们的错等等的东西，慢慢可以看，不很清楚他是不道德的，而让这个社会跟家庭都陷入混乱啊。二三八六，在一对配偶中，一方可能是民法宣告离婚的无辜受害者，因此没有违反道德的诫命，他们中的一方以诚实的努力的忠于婚姻的盛世，却感到不易的被遗弃，另一方则为了自己严重的过失而破坏了一个按照教会法有效的婚姻，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民法的婚姻啊，就是常常我们说教会里面说可能有一方是受害者，或者有一个他愿意坚持他的信仰，那么他成了这一个婚姻的受害者。那在民法的宣布这个离婚，教会是不承认不接受的嘛，所以这个受害者他没有去前面说的这个通奸的这个情况，他是没有罪的啊，他没有违反道德诫命，当然怎么样是没有任何的圣事的阻挡的，是那一个 真正的在民法上离婚后继续严重的，我们说再去跟别人重婚或者发生性关系，那他是犯了重罪的人。好，二三八七有别的一些哈，这个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哈，难以想象的侵犯婚姻尊严的罪。二三八七，那曾与多位妻子共度多年夫妇生活的人，由于切望皈依福音，有责任放弃一位或多位妻子，其困境是可了解的。好，说有人可能他本身活在这个很多妻子的情况之下，他想要悔改，相信福音，怎么他必须放弃只剩下一位才可以真正的，好像他说这个是很难很困难，我们当然知道很困难啊。然而多妻制是不符合道德律的啊，就教会反对啊，他根本与夫妻共荣相背驰，因为多妻制直接否认天主从创造之初所启示的计划，他违反男女位格尊严的平等，因为在婚姻中男女以爱而彼此给予是全部的，因而是专一的排他的啊。曾有多个妻子的基督徒按正义，他有重大的责任对前妻及子女们履行承担的义务，所以曾经陷入这种困境里面，他现在如果说成了基督徒，他也遵守基督徒的教会的法律，只剩下一夫一妻，但他过去在说不当的情况之下有的那些妻子或孩子呢，他还是应该照顾的。那目前这个多妻制，我们在台湾有很多那些什么八卦新闻蛮多的嘛，对不对？很多人还很不知道怎么讲，还很骄傲的说，很得意的讲，就是没办法说的了。好，那我们明白怎么回事，这样子。好，二三八八，我们要维持这个教会的教导。乱伦。好，乱伦是指血亲或姻亲之间在禁止他们结婚的等级内所发生的亲密关系。圣保禄曾痛斥这种特别严重的罪过，说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甚至有人竟同自己父亲的妻子拼居。以我们的主耶稣大人，我们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摧毁他的生命。这是一段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话。那这个大家可以，我们都读过的。好，这边谈的那个父亲的妻子应该不是这个人的生母了，他的妾，或者是这个他们去世以后附近有别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故事里面，在旧约里面就有这个犹大的故事嘛，就这样子发生这种很坏。然后有这个罗特的故事，罗特的女儿，对不对？你知道，就是无论如何，这是在不许可的情况之下，在血亲跟姻亲之间发生啊，这个是严重的，真的是一个爱的错乱啊。好，二三八九。成人对受委托照顾的儿童或青少年所犯的奸污罪可与乱伦罪相比，在此情况奸污罪同时又是侵犯青少年的生理与伦理完整的坏榜样，使他们终身留下创伤，并且有违教育的责任。好，这个成人真的是欺负这个弱小者，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啊，这个是也常常在社会新闻上所看见的。我们也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些幼儿的这些所遭受的性侵，还有唐氏近常常是发生近亲啊，家里面的亲戚啊、长辈啊。那最近还看到很多新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离婚后的这一些他们再有别的新的关系，说这个继父或继母啊，对这个孩子所做的这个坏事情，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不许可的。好，二三九零啊。所以自由结合是当一对男女达到性亲密的关系却拒绝给予法定和公开的仪式啊，这个目前就非常多，同居在一起然后怎么样不要有婚姻的关系，对不对？好，说这种结合方式是骗人的啊，我在讲这教会的思想啊，我们当然应该接受嘛，啊，骗人的。在这种结合下双方并不承诺任何事情，因而表示对另一方、对自己或对将来都缺乏信心，这种结合有什么意义呢？好，的确是的，不肯把自己完全的交付，不肯有这个任何的承诺。那这是大概现在，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普遍，我们人大概都很难去真正做什么承诺了，这样子。好，这边谈的有各种情况，自由结合包括各种状况的拼居，根本拒绝婚姻本身，不能长期 承受许诺的不能长期承诺或受约束，这些情况都侵害婚姻的尊严，摧毁家庭的观念，削弱忠信的意识。它相反道德律，性行为只应在婚姻内发生，婚外性行为常构成一个重罪，并被排除于盛世共荣之外。很清楚的啊，就那就知道性行这边我们垫这个第六戒，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嘛哈。性行为只能在夫妻关系之中，一男一女在合意的婚姻当中啊，然后中一直到死亡不能够改变的。好，然后呢，二三九一这个谈到这个最近这个出现这个试婚啊，现在有些人有结婚的意愿，却要求一种试婚的权利。不管这些从事过早的性关系者的意图如何坚定，过早的性关系不可能保证在一男一女的人际关系中的诚实和忠信，特别不能保护他们免于幻想和任性。那这边我觉得这个写的还是比较保守，今天我们的今天试婚的不见得是年轻人啊，有的年纪可能很大的也有，对不对啊？所以肉体的结合唯有在男女之间建立了决定性的生活团体之后，道德上才是合法的。人类的爱情不能容忍试婚，爱情要求在人与人间的全部的决定性的给予。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教会对于这个两性的关系讲的是人的最后的必须要自己决定的完全的毫不保留的给了人啊，那这个是不能失的啊，这是一次而永远的，就开始了就没有终结，一直到出个死亡证，所以没有人可以说试试看啊，这是不行的。当然我们在今天试婚者有不同的千百种奇奇怪怪的理由，我们根本无法去叙述了，但是教会的讲解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最根本的爱的给予哈与爱的接受啊，是完全的、全部的、决定性的、排他性的，这个我们要能够保持。好，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个第六戒啊，对我们在座的这个，哎呀，大姐姐们哈、啊，这对里面的辛苦了，这样子啊，我们又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孩子们多有机会，我们知道他们做一些正确的沟通跟教导还是非常有帮助。我们明天就进到最后的四个诫命，七八九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出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